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川普和他的团队弄出来了一个针对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也就是外界热议的川普28条。按照川大爷的这个思路呢，为了和平，乌克兰要承诺永不加入北约，而且此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和军备受限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战败国裁军的那个意思了。更要命的是呢，乌克兰要把克里米亚、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割让出去，成为俄罗斯领土。至于这个赫尔松、扎波罗热两州，则以当前的接触线为界，冻结现状，等于是说默认俄控区归俄，乌军不得反攻。这就相当于是乌克兰要正式丢掉克里米亚，加上整个顿巴斯两州，再加上赫尔松、扎波罗热的俄控部分啊，而且不能再用武力改变现状。这28条方案几乎能让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实现战场上没实现的所有目标了。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来办，那乌克兰几年来保家卫国流的血、撑住的线、死守的城市基本上全白费了。更糟糕的是，这等于是公开告诉全世界，只要你能撑到对方受不了了，那侵略就可以成功了。当然了，川普本人呢倒是觉得非常委屈啊，我就是想让两边别打了，这也有错嘛，是吧？如果只看字面的话，这话确实挑不出来毛病。停战啊，听起来多美好，是吧？每天都有生命消逝，只要签一个协议，这些悲剧立刻就能结束，谁不想当这活菩萨呢？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啊，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停战停的仓促、停的糊涂，它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是下一场更大灾难的前奏。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为啥听起来这么美好的停战，却往往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陷阱呢？讲到这个停战不等于和平啊，那么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就是二战的爆发，是吧？这次战争根子上就是跟一战的结束有关。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当时签署的是贡比涅停战协定，这只是让大炮先闭嘴。而真正的和平协定，也就是凡尔赛条约，要到一年后的1919年才签署。表面上看，这个凡尔赛合约是一份和平条约，但实际上它既没有让德国人真的接受现实，也没有给德国提供和平存在的空间。相反，它充满了惩罚性的条款、经济勒索以及羞辱性的责任认定，所以说既不能安抚战败国的愤怒情绪，又不能让战胜国真正的安全。结果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距离凡尔赛条约的签署仅仅过去了20年，一战本来是被当作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果反而却变成了下一场毁灭的序曲啊！所有人梦想永享和平，结果迎来的却是一个更庞大的战争机器和更惨烈的杀戮。当然了，英法在二战爆发前并不是什么都没做，他们确实努力过，只不过那种努力不是阻止战争啊，而是这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主要是算计着怎么阻止自己卷入战争。这两者的区别呢是非常要命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后，公然撕毁凡尔赛条约，大规模的扩军，把整个国际秩序摁在地上摩擦。与此同时，他提出了一个听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充满侵略性的口号，所有说德语的人都应该被整合进一个大德意志。这句话一出来，等于提前告诉世界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是吧？于是他吞并奥地利之后，又把目光盯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每一次希特勒都放话，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要求，我就开战。而英法作为名义上应该保证欧洲安全的负责任大国，为了避免战争，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希特勒的要求。甚至为了让希特勒满意，英法会将弱小的国家拿去当作筹码。1938年9月，年逾古稀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千里迢迢地飞到了希特勒的山中别墅，只为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拱手让给希特勒。当然了，希特勒也承诺，这是我们德国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张伯伦居然信了这话，他飞回英国，在机场面对记者挥舞着那份协定，骄傲地宣布，我带来了一个时代的和平。但结果是完全相反的，希特勒吞下苏台德区之后依旧不满足，几个月后就吞掉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紧接着在1939年9月进攻波兰，把欧洲推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啊，这个所谓的慕尼黑和平只不过是希特勒下一次战争的加油站。英法每一次的妥协退让在当时都被包装成了避免战争的智慧，但其实只是把停战伪装成了和平。直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盟军的铁拳下彻底无条件投降，彻底失去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啊，所谓的一代人的和平才真正来到欧洲。当然了，要是说这段历史太过久远的话啊，咱们甚至根本不用翻什么百年前的史书，眼前的乌克兰就有血淋淋的案例。苏联解体之后，独立后的乌克兰理论上成了一个不得了的国家，对吧？乌克兰手里握着全球第三大核武库，有将近1700枚核弹头，50多架战略轰炸机，纸面上一看就是谁也惹不起的巨兽。但现实中，乌克兰国内经济一塌糊涂，国库空的能照见底儿，普通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情况下，乌克兰选择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啊。签完以后，乌克兰除了要把所有的核武器交出去，换来俄罗斯的能源以及西方的经济援助之外，更重要的是美英，尤其是俄罗斯，都在这个协议中承诺绝对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安全。结果俄罗斯保持和发扬了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传统啊，在2014年把布达佩斯备忘录撕了喂狗，公然出兵吞并了克里米亚，然后又开始在乌克兰东部扶植分裂武装，引爆了乌克兰的内乱。按理说，面对俄国人这种赤裸裸的侵略，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应该立马站出来阻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对吧？但现实却是所有的大国同时往后退了一步。美国那个时候不愿意再次陷入欧洲泥潭，更忌惮与俄罗斯的正面对抗，于是就把锅甩了出去。既然是欧洲的问题，那么就请德国、法国自己看着办吧。可问题是，德国和法国他们那个时候接不住这口锅，他们一方面担心和俄罗斯这种核大国撕破脸啊，另一方面德法在天然气上又被俄罗斯牢牢掐住命门，于是德法在政治上也就只能装出一副公允调停者的姿态，是吧？最后千辛万苦地糊弄出了一个明斯克协议。这个明斯克协议的核心就是一句话，乌克兰与俄罗斯立刻停战啊，这听上去很和平、很理性、很负责任，是吧？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停在哪里，是吧？协议给出的答案是双方的接触线啊，也就是战线。这个词呢，看似专业，其实非常模糊，因为战线每天都在变化。乌克兰强调接触线应该以签字那一刻为准，而俄罗斯呢，觉得打到哪儿哪儿就是接触线，明天要是再往前打两公里，那就按新的算。也就是说，俄罗斯希望一边战斗一边推进，一边宣布停火，是吧？把战场当成自助餐，随便往前加两口。乌克兰当然拒绝承认这种逻辑，于是协议里又被俄国人塞进一条高大上的条款，乌克兰将在完成政治改革之后恢复边境控制。问题是，政治改革是什么？谁来验证？什么时候算完成？是吧？这个协议呢是只字不提，等于说是给了俄罗斯一个永恒的拖延理由，是吧？他们可以一直说乌克兰的改革没有完成，我们不能撤军。另一方面呢，当时战斗最惨烈的顿巴斯地区被协议模模糊糊地写成了具有特殊地位，听起来像是一个中性术语，是吧？但问题的关键是顿巴斯的边界是什么，是吧？是乌克兰现有的行政区吗？还是分裂武装的控制区？或者是说俄罗斯明天推进两公里后的新占领区？在这个协议里也是全都没说啊，结果顿巴斯变成了一块随时可以被拉长压扁扩大的橡皮泥，是吧？侵略者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不仅如此，这份明斯克协议里还有两条，一是让乌克兰在法律上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特殊自治地位，二是在法律上禁止起诉惩罚卢顿两州的叛军。这卢顿两州呢，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相当于五六十年代咱们中国的东北。咱们设想一下啊，要是俄国人撺掇东北独立出去，你还不能对这些叛军怎么样？这不是纯纯的卖国协议吗？是吧？非常无奈的是，2014年的乌克兰实力羸弱，明知这个协议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陷阱，但是也只能被德国和法国按着签字。结果就是协议的墨迹还没干，到了2015年1月初，俄国人扶植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武装开始对乌军控制的地区发动新的进攻， 啊，然后乌克兰被迫反击，原来的那份明斯克协议就彻底成了废纸。这份停战协议甚至连停火都没实现，却成功的制造了更多的战斗。既然停战失败，那就再停一次呗，是吧？于是在2015年又是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第二份新的明斯克协议问世。但是骨子里与第一次的协议没有任何差别啊，依旧是模糊条款，依旧是不给俄罗斯任何实质性的约束，依旧是把责任丢给了乌克兰。德法的心理很简单啊，普大帝虽然强硬，但应该还是理性的。我们给了他这么大的便宜，他应该满足了吧？结果呢，普大帝不仅不满足，而且还得寸进尺，拿了克里米亚、涅鲁顿巴斯，接着想整个吞下乌克兰。2022年的全面入侵就是这两份协议的必然结局啊！而这笔历史账，德国和法国当年的领导人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推卸。咱们从表面上看，明斯克协议彻底失败的原因似乎是因为条款写得太模糊了，是吧？但实际上这些模糊的条款只是症状，不是病因啊！病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欧洲幻想用停战来替代和平。停战是容易的，是吧？把枪先放下，把部队往后撤，看起来天下就清静了。但和平却是另一回事儿。和平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冲突各方不仅要在纸面上承认彼此的存在，更要在政治上互相接受，在现实中互相让步，在心理上真正准备好共存。而这一切都不是只靠一句立即停火就能实现的。说了这么多，可能就会有小伙伴开始疑惑了，是吧？既然和平这么难，那么是不是和平基本上就是空中楼阁，永远也实现不了？当然不能这么说啊！历史上真正实现长久和平的例子并不少，而且有些还是那种你以为永远不可能坐下来谈的生死仇敌，是吧？比如欧洲的法国和德国，再比如中东的以色列和埃及。咱们就说这个埃及啊，自从1952年纳赛尔革命之后，埃及就把反以色列写进了国家的政治基因，用它来凝聚民族精神，确立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地位。当然了，以色列也不是软柿子，是吧？不可能任人宰割啊！两国在短短几年之内连着打了几场大战，理论上来说，埃以双方应该是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不共戴天的关系，是吧？可是偏偏在这之后，两国的心态都变了啊！这个以色列的想法很现实啊，自己国土太小，缺乏战略纵深。面对一圈的阿拉伯国家，你可以赢100次，但只要输一次，那就是灭国，没有第二次机会，是吧？所以以色列早就受够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埃及的想法呢，则更加的现实啊！赎罪日战争已经是埃及倾尽所有的巅峰操作了，结果还是输了。如果埃及继续这样死磕以色列，那只能是一条越来越窄的死路，是吧？而且迟早会动摇政权根基。于是两国都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咱们能不能不打了，咱能不能谈谈和平，是吧？但是只有意愿还是不够的，和平从来不是双方互相点头那么简单的，它需要一个强力的第三方去推动，去监督，去兜底，是吧？这个角色就是美国。在当时美国人的眼里，如果能拉上埃及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那么在中东就能孤立苏联，是吧？而且还能用最小的代价换来小兄弟以色列的安全。于是乎，美国人是两头下功夫啊，一方面给了埃及巨额的经济援助啊，过去的埃及跟着苏联那是三天饿九顿，所以美国人的援助对于埃及来说真的是救命稻草，是吧？埃及难以拒绝。另一方面，美国人给了以色列更先进的武器，更牢固的安全承诺，让以色列确信如果阿拉伯国家再来一次，自己不会被逼到亡国灭种的边缘。有了美国撑腰兜底，埃及和以色列终于是坐上了谈判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讨价还价，争执与妥协，直到最后才凑出了一份真正能执行的和平协议，这就是著名的戴维营协议。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而以色列把占据十几年的西奈半岛完整归还给埃及。当西奈半岛重新升起埃及国旗的那一刻，和平才算是真正的降临。而且直到今天，这份和平依然存在，中东最稳定的边界之一就是埃以边界。 不过和平从来都不是免费的，是吧？埃及总统萨达特推动了和谈，承认了以色列，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也是如日中天。但这些事情却得罪了国内的极端派分子。几年后，他在阅兵仪式上遭到刺杀。可以说，萨达特是用自己的生命为埃以和平付了最后一笔账。相反的，以色列当年曾经拿出了极大的诚意与巴结组织谈判，并在美国的极力促成下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但是却因为哈马斯的火箭弹和恐怖袭击给毁了。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又提过一个方案，进一步尝试解决中东问题，结束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这回以色列甚至愿意让出约旦河西岸 96% 的土地，并把加沙到西岸的通道让给巴方控制，而且以色列还愿意再拿出约200平方公里的领土作为补偿送给巴勒斯坦，帮助他们建国。说实在的，这几乎是以色列政治能承受的极限了，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巴勒斯坦的话事人阿拉法特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很清楚，在被极端思想影响深重的巴勒斯坦社会里，拿回部分耶路撒冷是没有政治价值的，是吧？只有全部耶路撒冷才能让他继续当民族英雄。既然妥协会断送他的权利，他自然是不愿意妥协的。于是他亲手关上了巴以和平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扇窗口。关于以色列和中东的这点事儿呢，我在专辑节目《中东战争》里讲的比较细致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Lifeno APP 中购买啊，或者是在油管 Lifeno 频道中订阅我们的高级会员。好，咱们说回来啊，说到底这个和平啊，首先需要的是双方的诚意啊，而所谓的诚意不仅仅是说几句好听的话，而是愿意为和平付出代价，愿意放弃一些原本握在手里的东西，是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后面的调停、大国的斡旋、协议的条款、国际的监督，通通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如此，咱们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啊，俄罗斯到底有没有和谈的诚意？乌克兰如果接受川普的28条，俄罗斯真的会收手吗？是吧？只要不是眼瞎心黑啊，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摆在台面上的，清清楚楚的，是吧？整场乌克兰战争打到今天，俄罗斯嘴上说的漂亮话是一套又一套，随时愿意谈判，随时准备停火，听起来像圣人转世一样。但其实每一次他们开出的所谓和平条件，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啊，坚决维持现有的军事占领区，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要求乌克兰放弃主权，放弃国家未来的发展权。一句话啊，就是俄罗斯自己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但是却要求乌克兰放弃一切东西，是吧？这不是和平协议，这是投降书。咱们更别忘了，这个2022年2月，普京在电视讲话里可是亲口说的，乌克兰作为国家的存在就是一个历史错误。这句话的意思呢，明摆着就是俄罗斯的目标不是争领土，而是彻底否定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存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争一开始俄罗斯就想着1小时22分闪击基辅，是吧？因为他们想要一次就把乌克兰整个吞掉，连骨头都不剩。可以说乌克兰签明斯克协议的历史给过世界一次惨痛的教训，是吧？模糊条款、失衡条件、缺乏监督的停战，不是通往和平的桥，而是通往下一场战争的高速公路。所以说，如果乌克兰真的接受了川普的28条，会发生什么？答案并不难猜，是吧？俄罗斯不会停手，只会等待下一次更好的机会，而且这次比明斯克更危险，因为现在根本没有可信的大国愿意做监督方了。这等于是告诉俄罗斯，没事儿，你尽管拿啊，拿完了如果不满意，我们下次再谈，是吧？这不是停战，这是邀请侵略者回来续杯。所以咱们要清楚，和平这玩意儿啊，从来不便宜，也从来不是靠让侵略者满意就能换来的。历史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凡是把停战当成和平的地方，最后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明斯克协议是如此，慕尼黑协议也是如此，凡尔赛合约更是如此。如果今天有人还在宣扬，只要乌克兰让一下退一步，俄罗斯就会心满意足，那真的是很傻很天真了。当然了，也有人可能是什么都明白，只是装傻而已，是吧？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侵略一个主权国家是不对的。和平的目的应该是侵略者收手， 让被侵略者有尊严的活下去。好了，今天咱们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